12月26日，树顶。时间是中午，天色虽然晴朗，但曼陀罗地上并没有阳光，因为这里的山坡朝向东北，正好背对着那挂在低空的太阳。此外，高处那座断崖也让阳光无法直接照进来，斜斜的阳光照亮了断崖和树梢，在树林约12英尺高的地方形成一条划分了光明与黑暗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将会逐日下降，直到明年2月时，太阳才会再度高挂天空，让森林的地面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中。在下面50公尺的山坡上，有棵已经枯死的小粗皮山核桃，有4只灰色松鼠正在树顶明亮的枝桠间闲晃。我看他们看了1个小时，其中多半时间他们都张开4只，懒洋洋地躺卧在阳光下，偶尔互相啃咬对方后腿或尾巴上的毛皮，看起来和乐融融。偶尔也会有一只松鼠暂停做日光浴，跑去咀嚼那些长满真菌的枯枝，然后再回到原地和其他松鼠一起安安静静地坐着。不知怎的，这样宁静祥和的景象竟让我满心欢喜。或许我太常看到或听到松鼠在吵架，因此他们今天这般闲适的模样就显得格外可爱。但除此之外，我的欢喜还有别的原因。我感觉我那受过太多训练的心灵仿佛卸下了某个担子，野生动物彼此和乐相处，在他们的世界里怡然自得的景象就近在我的眼前，是如此的真实。但有关动物和生态的教科书和学术论文却丝毫不曾提及。这件事揭露了一个事实，一个简单的几近荒谬的事实。我不是指科学不对或不好，相反的，优良的科学研究让我们与大自然更加亲近。但如果纯粹以科学的观点来思考，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只会把森林画成图表，把动物当成机器，把自然的种种制成巧妙的曲线图。今天这几只松鼠的欢乐模样似乎驳斥了这种狭隘的观点。自然不是一台机器，这些动物有感觉，有生命，和我们有血缘关系，因此它们和我们之间当然也会有一些共通的经验。而它们似乎喜欢晒太阳，但这样的一个现象却从未被列入现代生物学的课程。现代科学往往无法或不愿去想象或感觉他人所经验到的事物，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科学上的客观原则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然的某些部分，并让我们免于某些文化上的成见。事实上，现代科学之所以主张我们在分析动物的行为时要客观中立，是为了扭转维多利亚时期乃至更早之前的博物学家借着自然界的万物来印证一己信念的风气。然而，我们虽然应该秉持客观的精神出发，但一味的客观并不能让我们洞见全局。事实上，客观的原则虽然有助我们去除某些自以为是的观念，但也可能使我们产生另外一些偏见，让我们只顾着追求学术上的严谨，以致成了一个对自然傲慢无感的人。要知道，科学方法所能研究的范围有限，但宇宙浩瀚无边，两者之间不能画上等号，否则就容易铸成错误。 用流程图来描述自然界的现象，或以机器来形容动物，或许实用方便，但这些都只是应用的方法而已，并不代表我们那些有限的假设确实能反映这个世界的形貌。上述狭隘傲慢的科学观正符合产业经济的需求，而这点绝非巧合。以动物为例，只要我们把它们当成机器，我们就可以任意的买卖它们，丢弃它们。但如果我们将它们视为与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可爱生物，我们就不会这么做。两天前，也就是圣诞节前夕，美国林务署才将通加斯国家森林公园里的300,000英亩老森林，相当于10亿多个曼图罗地的面积，开放给伐木业者砍伐。于是我们便看到某张流程图上的箭头开始移动，一些显示木材数量的图表也出现变化。现代的森林科学与全球的商品市场结合的天衣无缝，这样的政策所代表的意涵和价值观不言可喻。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有关机器的比喻固然有其作用，但也受到了局限，无法让我们看清自然的全貌。除了我们所提出的种种假设与理论之外，自然还有哪些现象？今年我试着放下科学工具，来到自然当中。我不做任何假设，也不打算收集任何数据，更没有拟定任何教学方案，或携带任何机器或探测工具，只是纯粹聆听自然的声音。这是因为我已经发现，科学虽然有其内涵与价值，但在广度和精神上都有其局限。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正式的科学家养成训练中，通常没有教导人如何倾听自然的声音。这样的科学教育当然会出问题，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我们因此而贫乏，或许也因此为自然带来了更多的损害。我们如果懂得如何倾听自然，会在圣诞节的前夕送给我们的森林什么样的礼物？这是我看着那几只松鼠做日光浴时所悟出的道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大家弃科学研究于不顾。事实上，当我面对动物时，如果能具备相关的知识，我的感受会更加丰富。而科学是一个很有效的工具，能够充实我们这方面的知识。然而我已经认清，所有的故事都带有虚构的成分，包括过于简化的假设、文化的偏见和叙事者的自满心态。我领悟到，我们应该欢喜地听着这些故事，但不要全然当真，因为自然的本质是生气勃勃，无法言传的。